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们继续站立，我们向神祈求。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对祷告的教导当中可以满得益处，不要让我们没有收获的离开这里，不要让我们因为内心的不顺服，不要让我们因为注意力的缺失而不能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得到宝贵的关乎我们灵魂的属灵生命成长的那宝贵的教导，使我们在主耶稣的话里面可以得着那生命的粮，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这里可以得着祷告的动力方向，得着祷告的指引，好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成熟，好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谎言动荡的世代当中，我们就近耶稣基督，我们从你这里，我们满得我们生命一切的祝福和恩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就坐。我们前面思想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是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对神那位创造万有的神和我们亲密关系的认识，是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说话向他祷告的动力。基督徒如果不能认识我们所祷告的父，我们是没有力量来到他面前。但现在耶稣告诉我们，乃是来到那个最最最亲密的父神面前来向他说话。而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位父面前，我们很显然首先的焦点就会是在我们的父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父他的名被尊崇、被荣耀、被高举。我们说哇，借着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名被荣耀，愿你的名被颂赞，愿你的名被听见，愿你的名被颂扬，而不是愿我的名被颂扬。不是借着我的祷告，人人都说我波波好，人人都说我波波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名头。不，乃是你的名，父你的名被尊崇，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所以我们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个。记得这六个祈求，三个是专注于神，三个是关于我们的好处。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部分的第二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有可能是主导文当中最让你感到冒犯的一个祷告。当你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可能会发现你会被冒犯到。我相信如果我们忠心的按照这个祷告祈求，神会击碎我们现有的生活模式，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境地，而这可能是你会想要抗拒。所以我称这个祷告为你最可能感到冒犯的一个祷告，所以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的查看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首先思想这个祈求中最核心的一个词，你的国，英文 Your Kingdom Come， 你的国 Your Kingdom， 神的国。在马太福音里最经常听到的就是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而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你就听到的是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天国这都是同一个表同一个意思，不同的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要问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神的国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神的统治和治理。 神的统治和治理。神统治你吗？神治理你的生活吗？神的国。那我们当中很多人读过一本书叫《上帝的蓝图》啊，这里面是以神的国这个主题来发展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使用这本书当中神的国的定义来思想。在这本书当中，神的国被定义为神在他的疆界治理祝福他的子民，神在他的疆界治理和祝福他的子民。整本圣经是关于神的国，从创世纪开始，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子民是亚当和夏娃，在神的疆界就是伊甸园中享受跟神亲密的关系，他们活在神的治理之下，享受神同在的祝福。但是很快因着犯罪，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于是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神重新整顿他的国度，首先借着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在迦南成为一个大国，然后从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雅各、约瑟，这是整个创世纪来的，对吗？啊，主导文结束以后，我们会开始看创世纪，到时候我们会更多的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一个怎样的约。接着到了摩西，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从埃及当中一个黑暗的地方带出来，要进入一个什么地方？一个神向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地，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真的是牛奶与蜜吗？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那里，充满了石头沙漠，为什么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呢？可能有些蜜。牛奶与蜜之地是因为它是一个跟伊甸园一样的地方，一个花园。再一次你看到神的国是在神的地方，这里是迦南地，神在那里统治他的百姓，而这一次是借着在耶路撒冷和圣殿统治以色列人，然后赐福给他们，所以以色列国兴起。但是随着以色列人一次次的背逆，他们最终被赶出应许地，他们的国灭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是亡国奴。过了多年之后，神使他被掳的人重新归回犹大，他们重新建立耶路撒冷，他们重新建立圣殿。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到，神国度的应许得到更完美的应验，神不再是通过耶路撒冷和圣殿来治理他的百姓，耶稣基督宣布他是终极的圣殿，他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是借着他所高立的君王基督来统治，他所统治的以色列人也不再是由血统、以色列的地理的位置和圣殿来定义，而是由一个人，就是耶稣来定义。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成为神的子，在耶稣基督里敬拜他们的神。而这些人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不只是来自以色列，而是来自万族、万国、万邦，这群人现在被称为教会。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教会当中，基督借着圣灵亲自统治、治理、祝福他的子民，就是教会。我们是神的子，所以神的国就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了。神的国不只是在这个逸仙路这个楼里面，当我搬离了这里，难道神的国还在这里吗？不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神的国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上的国度，在新约里，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天上的国度，通过教会来显出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时候它明显，有时候它隐藏。教会作为神的国，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但是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临的时候，它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将会降临，神的国就要完全的彰显出来， 神的国完全的成就。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切望等候新天新地，基督第二次再来。而那时候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10到11节，我们经常读这些经文，万膝要对待，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启示录11章15节这样描绘基督最终做完的场景，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最终在永恒当中，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宝座上治理他的百姓，就是所有认识他信靠他的人，他们要被完全的更新，进入主的荣耀，亲眼看见基督的荣耀，在永恒当中享受主同在。这整本圣经所诉说的故事不是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关于神的国。神的国是神在他的疆界治理祝福他的子民，这是整本圣经的故事，这是神的国。所以我们非常概括的看到整本圣经对神的国的教导，从伊甸园到应许地到教会直到新天新地。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那当我们活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很容易的感受到圣经当中神的国带来的一种张力。什么张力呢？一方面，耶稣说这是一个将来的国度，对不对？我们在期待他来，意思是他还没有来，他是将要来，正在来的路上，还没有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到今世和来世，今世和来世，你不能在中文的这个文化里面理解这句话。今世和来世给我们一种轮回的感觉，但是你看英文就很清楚，来世，它因为来世的这个词是 age to come， 将要来的一个时代，将要来的一个国度。我们在盼望一个将来的一个国度，一个历史的终点。我们现在是活在当今的世代当中，就是今世，期盼基督再来。所以神的国是一个将来的国度，基督完全的得胜，把他的子民带入完全的荣耀，但是是将来的 future。与此同时，同样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稍早之前几句话，28节，耶稣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很明显，为什么？你想想，如果神的国的君王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不在我们中间吗？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赶鬼，施行这个神迹，传扬那福音，神国的君王耶稣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活在一个中间地带？怎么样中间地带？就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但是同时我们又在等待神的国完全的来到。神学家们把这种张力叫做已然未然，你可能听过这个词，已然，已经开始，已经是这样了，未然，还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这是一种张力。神的国已经借着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特别是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开始。基督的死奠定了神的国，基督的复活就是他加冕为神国君王的加冕仪式，所以神的国已经开始了。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完满，等到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入完全的荣耀。而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开始的国和将要来临的国中间， 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罪，我们也活在有罪的肉身当中，我们活在一种张力里面，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而等待神的国最终的成全。现今主基督在天父的右边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我们仍然与那个堕落的世界，与我们最深肉身当中的罪挣扎，我们热切的盼望完美的国度来。这种感觉像什么？像季节的变换。冬天的时候你在上海感觉很冷，那个冷是你穿的大衣好像也挡不住的，你很冷，然后你如果有太阳跑到太阳底下晒一下，你会感觉到温暖，对不对？太阳在那里，如果你这个在太阳底下晒一下，你会感觉到温暖。但冬天的时候呢，太阳离我们还比较远，所以你感觉到温暖但还不够热。但是随着这个地球的运转，到了夏天，你就更强烈的感受到太阳在逼近我，比冬天的时候近得多。近到一个地步，它的热浪似乎要把我灼伤，这是大家都没有感受的。我们感到我们离那个冬天在那里的太阳越来越近了。同样的，神的国正在临近我们，他就在那里，而他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何时他会完全降临，但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尤其是现今有那么多的战争和灾害，让我们感觉到神的国正在临近。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已然和未来的张力当中，这是神的国。那我们也需要稍微的思想教会和神的国的关系。神学家们普遍说，教会不能跟神的国等同起来，就教会不等于神的国。但是当我处在现今这个世代当中，事实上神的国和教会啊相当的接近，神的国和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重叠。教会可以比作神的国在这地上的大使馆，你在大使馆当中应当可以期待看到神的国是怎么样治理和运作的，你在大使馆当中应该可以看到神国的领袖具有怎么样的品格，教会怎样彼此相爱，如何处理罪，追求公义，这些神国的价值观怎样展现出来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会发现教会的会友制和纪律重建很重要，因为这是展现教会彼此相爱和追求公义所必不可少的。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见证、样品和模型。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一个被看得见的一个见证。你应该可以在这里看到神的国是怎么样的运转的，它是一个小模型。与此同时，这个大使馆因为在地上，它肯定不是封闭的，它一定会跟其他的国家互动，对不对？所以教会作为神国的大使馆，作为圣洁的国度，它当然与周边的世界来互动，向这世界宣扬我们君王就是那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作为神国在地上的大使馆，就会努力的拓展神的国，包括传福音使人归主的工作、家庭、婚姻、政治、职位各样的事上，活出天国的价值观，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国，让人可以领受神的国的。从这两方面意义来讲，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建立教会就是在扩展。但这个意义上，建立教会就是在扩展神的国。所以我们谈了好多关于神国的内容，其实不过是开始了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想象神的国在整本圣经当中是多么深入、多么丰富的一个主题。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让我们开始去思想一个这么奥秘、这么伟大神的整本圣经想让我们知道的一个真理。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记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很简要的追溯了 整本圣经对神的国的启示，我们提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那种张力，我们活在那种张力当中。我们简要的说明了，作为教会，我们在地上是神国的大使馆，我们要彰显神的国度，我们扩展神的国度。现在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祈求，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这会跟我们的祷告产生什么关联？接下来全部的时间我要回应这个问题，我要提出这个祈求在三个方面改变我们的祷告，塑造我们的祷告成为标题所说的以主国度为导向。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他从三方面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祷告成为以主国度为导向的祷告，一个国度性的祷告。这三个方面是：第一，愿你的国降临，呼召我们为更大、更超越的事物祷告；第二，愿你的国降临，挑战我们祷告的时候朝着前看；第三，愿你的国降临，帮助我们明白如何为活在当下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一点：愿你的国降临，呼召我们为更大、更超越的事物祷告。你为什么事物祷告？你一定是为那些带给你价值感、意义感的事物祷告。你为一些比你更大的事物祷告。但是神呼召我们为真正伟大的、超越的事物祷告。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要带给我们，他是要把神的国带到我们中间，他是要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入神的神的国是以荣耀为特征的，神的国是荣耀的国，因此我们可以与神的荣耀有份。在世间你找不到比神的荣耀更有分量的东西了，如果想荣耀的重量，在世间你找不到比神的荣耀更有分量、更能带给你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可以为之而活的目标了。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为这个宏大的目标而活。可是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大大低估和压缩了神的荣耀。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满足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我们以为福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我们以为福音只是为了让我脱离疾病多享受几年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以为福音只是为了让我在世上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过上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我们以为福音只是让我晚年生活有个依靠。弟兄姐妹们，这些追求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为了这些事物而活，那么不够大，太小。这跟基督要把我们带入的那个与神国度荣耀的目标是不可同日而语。神会对我们说：“孩子，你要求的太小，太小。”我可以给你这些，但是这些并不值得你为他们而活。你是为更大、更超越的荣耀而活。你被造、你被拯救，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和意义而活。也有人觉得，我的眼界，我作为基督徒的眼界没有那么小。我对神的荣耀有更大的认识。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和理想。我立志在工作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要在职场当中见证神的荣耀。或者有人说，我立志全心奉献在教会的事工上，传福音、宣教、建立教会、建立基督教学校。或者我立志要在文化艺术领域见证神扩大福音的影响力。从小我们听到有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现在我们听到一个属灵的版本，为教会之兴起而侍奉。这个追求的确是更大更崇高，但是有时它比那些明显我刚才说到的不超越的事物 生活啊、经济啊或者健康啊，比那些明显不超越的事物更加拦阻我们追求神超越的荣耀。这些看似崇高的，可能比那些明显不崇高的更加拦阻我们真正的追求神超越的荣耀。我们会以为为工作、为教会的兴起、为宣教、为福音在各行各业建立影响力祷告，就是在追求荣耀。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仍然太小，这些仍然不能跟神自己的荣耀相提并论。再次说明，我们当然需要为这一切祷告，我们当然需要为这一切的事工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为这一切祷告的时候，把某个教会的兴旺，把某项宣教事工的成功，把基督徒在职场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当作我们终极的目标，当作我们为之而活的那个目的。但是就算是世间最伟大的教会，就算是世间最伟大的宣教事工，世间最伟大的文化事工，都不能跟神的荣耀相提并论。有一本商业管理的畅销书叫做《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提出一个深刻的洞见，他说优秀是卓越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卓越的学校，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优秀的。只有少数人能拥有了不起的一生，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安于过个还不错的人。我们所寻求的那些很美好的、看起来也挺崇高的东西，阻碍我们追求真正卓越的荣耀。因此，神仍然会对我们说：“孩子，你们所求的太小了，孩子，这些并不值得你为之而。”所谓更大更超越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周有多少琐事在吸引？你的生命是不是为了某一个事业、某个教会的安危在经历起伏不定？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为你的事业和教会的需要感到担忧，但是他们是不是成为你最终为之而活的那个目标？他们是不是取代了神国的荣耀而成为了你为之而活的目标？你祷告是你的某项需要被满足，你祷告的是你的弟兄姐妹的某项重大的需要被满足，某个麻烦被解决，是某个人信主，是某个教会兴旺，是某个施工顺利吗？当然可以为这些祷告，但我再一次告诉你，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事物，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事工，而是你能否透过这些事物、这些人、这些事工看见神的荣耀。你是否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要向人传福音，是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得到彰显。我们之所以为某个人和事祷告，是因为神的荣耀要在这件事、这个人身上得到彰显。我们之所以为教会和某项事工祷告，是因为神的荣耀要在这个教会身上得到彰显。神的荣耀是我们真正追求、为之而活的那个更大的、更超越的目标。神不招我们为这一切的。每天我的太太会为孩子们准备生日，有时候我会问他们：“你们想要什么？”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从内心里愿意为他们预备极大的、极好的礼物。但是孩子们通常提的要求都远远的小于我们预备要给。他们喜欢一些小小的、看起来很漂亮的，但是并不贵重的东西。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仍然乐意给他们想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天父面前常常这样，我们追求的事物太小，神当然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在我们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但我们追求的太小，我们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我们把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荣耀看得太小。 神是要把我带入他国度的门的，这不是一个小康生活可以，这不是一个富可敌国的生活可以比拟，这不是一个本地教会的兴起可以比拟，这不是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教会施工可以比拟，他是要把我们带入他的国度。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是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人心不能想象的，不是这个受造界能够有的荣耀，不是你在这个受造界看得见的事物能够比你的荣耀。神要给我们荣耀是跟造物主一样，是从神这位造物主而来的荣耀。愿你的国降临，呼召我们为这样的荣耀祷告，去经历归属满足并追求那真正超越的荣耀。对神荣耀的渴慕和不能轻易满足的追求，再次我说，对神荣耀的渴慕和对神荣耀不能轻易感到满足的追求，是我们追求生活当中一切大小事物的旨意。让我们不要再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小小的事物，而是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超越的事物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为那更大更超越的事物，愿你的国降临，挑战我们祷告的时候挑战看那个超越的荣耀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要朝着那将来的还没有来的看去，带着对他的追寻，带着对他的仰慕去祷告。我们要带着朝前看的目光去祷告。弟兄姐妹，朝前看的这个视角会改变我们面对眼前一切需要和处境的祷告。朝前看的目光会改变我们怎么样看待眼前的需要和处境。然后我整段的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论述，我用的是新译。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说，我看现在的苦难，我看现在的苦难，你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在信心当中看到的荣耀是没办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都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盼望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死。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是那要用信心看见的，就会热切的期盼。朝前看就是这样的期盼，朝前看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我们会跟保罗一起说，我看现在的苦难算不得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渴望和生活方式会因着朝前看，看见凭着信心看见那属天的荣耀而完全的不同。我们的祷告的方式，我们祈求的事物会截然不同。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面对好多好多的麻烦，让你睡不着觉的麻烦，让你找不到解决方案的麻烦，有时候你盼望给你带来那个麻烦的事和人最好消失掉，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眼前，但是朝前看，一个信心看见那个超越的荣耀，这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祷告，这会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朝前看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积极心理，是因为我们对神国度的荣耀的 确信而能产生的一种。彼得这样激励我，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愿圣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你不再是为你看得见的事物而活，你可以朝前看，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你预备的那活泼的确定的盼望，就是你在基督里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已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是为这一切了，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请注意彼得怎么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基督为你们预备。到末世就是那将来的世代，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候，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们一定能够朝前看，你们一定能够得到。因此你们现今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大有喜乐，虽然暂时忧愁，是的，你们感到忧愁睡不着觉，暂时忧愁，叫你的信心被试炼，为的是你的信心被试炼仍然可以稳固，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做王掌权的时候得的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姐妹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你们虽然没有眼睛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因信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朝前看，你的信心看见主耶稣基督，看见在他里面为我们预备的，这会改变你看待眼前所有的事物、所有的处境、所有的需要、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眼前那些重要的或者紧急的或者重要且紧急的需要抓住你的心。那可能是你计划了很久的一趟旅行，那可能是你攒了很多年的钱买下的房子，可能是你期待多年的婚礼，可能是你供应全家需要必不可少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前途，可能是你投注的全部心血的教会。当然要为这些事物祷告，这些的祷告，但是驱动你祷告的不是这些需要，驱动你祷告的是你朝前看所看见的基督要带给你的那个荣耀的国度，那个国度驱动你为眼前的这些事物祷告。你的驱动力不是来自于你这个需要被满足，而是来自你朝前看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目标。那才是你真正要为之而活的，那才是真正带来价值和意义的，那才是真正定义你身份的，那才是真正给你喜乐，值得你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去面对，那才是带给你内心满足的生命真正。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麻烦，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麻烦和痛苦，就想着如果我可以不起床去面对这些，就好像它不存在。有时候你是不得不起床，因为你终于不上班，你可能特别开心，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躺在床上。朝前看，朝前看。那我们常常思想 C.S. Lewis 在反哺归真理的评论，如果你读历史，你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那些极愿为他人设想的人，就如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愿意长途跋涉使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解除奴隶贩卖的英国人，这些人都在世上留下美名。为什么？皆因他们的心被属天的事物所充满。基督徒停止思想神的国度的时候，他 他们在这世界就会毫无果效，专注于属天事物，属地的事物也加给你，专注于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愿你的国降临，挑战我们祷告的时候朝前看，思想属神的国度，思想属天的事物，属地的事物。最后，愿你的国降临，帮助我们明白如何为活在当下祷告。你爬山的时候，你会需要看见目标，并且盯着目标，这会让你知道在当下该如何行动。对神荣耀国度的看见和追求，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当下。我们不是在谈论存在主，但是基督徒当他看见他为之而活那个荣耀的国度的时候，他会知道如何在此时此刻活着，为耶稣而活。愿你的国降临，帮助我们明白如何为活在当下祷告。让我提出三个应用。第一，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作为神国的公民活在这个国家，你现在是作为神国的公民活在这里，这是你首要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公民，你不能用其他公民身份来代替这个身份。我最近读到一个感人的故事 ，Sproul， 阿西 Sproul， 我们翻译为史道或者史普罗，他是一位已经去世的非常有名的美国神学家。1990年，他受邀到东欧三个国家做讲座，他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再去匈牙利，最后去罗马尼亚。当他离开匈牙利要进入罗马尼亚的时候，有人警告他说，在罗马尼亚的边境，那里的人对美国人非常不友好，非常敌对，他们有可能在那里会被遣返，甚至被拘留。史道一行人他们决定冒险前进，他们坐着火车要过境，当他们的火车就到了边境，两个罗马尼亚的军人上来检查，他们看着他们的护照，知道他们是美国人，就指着他们的护照和行李呱啦呱啦，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意思就是你们要下去，你们不能，你们要下去接受检查，可能会被带走。突然，这两个军人的长官就出现，他上了火车。这个长官会说一点英语，他看到他们在争吵，他就过来看，他查看了他们的护照。叫他们把行李打开，然后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行李里面有本圣经，就指着他问说，这是什么？然后拿出这本圣经开始翻看，翻得很快。你可以想象当时史道的心情，现在麻烦大了。这位军官快速的翻看了圣经，然后停下来转头看看史道的他们，突然大声说，你们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罗马人。他们就很惊奇，很奇怪，你在说什么？这个军官递给他的圣经，指着上面的经文，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这位军官是一个基督徒，他转身对手下说，让他们走，他们没有问，他们是基督徒。史巴尔向神大大感恩，显然这个人他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国，他明白他首要的身份是神国的公民。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首要的，我们不是首先做一个中国人，我不是反对我们的文化，熟悉了我的人经常会取笑我说，这个人不会说他是广东，他一定要再加一个说明说他是潮汕人。我们不是否认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文化，但我们不是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作为一个神国的公民活在这片土地上。求神，我们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明白这个身份，求神让我们接受这个身份，求神愿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寄居者活着。这是天父的世界， 但是这世界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在地上作为神国的公民拥有这个身份，不要让别的身份来代替这个身份，让别人意识到这是我们的身份，让别人看见天国公民和地上公民，让你的父母意识到你已经不是地上的国民，你是天上的。第二个应用，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终极的，而是为了属天的国度来使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工作、爱情、房屋、积蓄、儿女都不是你生命当中的至宝。弟兄姐妹们，你是按照神的律法话语来使用你的资源，管理神的托付。你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在今天这个灾害频发、政局动荡、经济危机重重的时候，能够为你所拥有的一切而不焦虑，而不恐惧。你可以查验自己，你愿意看世界新闻吗？你会感到恐惧吗？我不说你不会感到担忧，你会感到你的生命正在因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动荡而受到震动吗？你活在一个可以被震动的国里面，还是活在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里？我们所说的恐惧是我们生命的至宝被动摇、被挪走、失去人生立足的根本的那种恐惧。最近有一篇热门的文章叫做《那对眼里有光又消失了的正宗三夫妻》，讲述一对夫妻中辛苦工作终于买了新房，结果房子很有可能烂尾，他们父亲失去所有，他背上一大债。我们为人遭受这样的打击感到痛苦、哀叹、惋惜、悲伤，但是基督徒，这提醒我，我们所拥有的不是终极。我们要祷告，祷告主指教我们如何为了神的国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求主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价值，蛮有智慧的、喜乐的，为神国的荣耀投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时间、金钱、能力。第三，我们立刻会意识到，所有人最终极的需要，只有在福音里才能得到。所有人最终极的需要是荣耀的福音，将我们带入荣耀的国度。我们应当为基督徒对福音的漠不甘心感到惊讶。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对福音感到缺乏兴致和热忱，我们只想过一个平静的基督徒生活，却对福音缺乏热忱，让我告诉你，这可能让你感到冒犯，但让我告诉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福音的荣耀。我们对福音缺乏热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福音的荣耀。如果我们认为福音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见福音的荣耀。我们传福音、宣教、为教会各项事工之所以能够热心，是根源于我们看见福音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祷告的，求圣灵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光，求圣灵让我们看见基督之福音的荣光，求圣灵让我们在基督的荣光里面被改变，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子。福音的荣光必须首先成为我们所拥有，我们所渴慕。我们必须先深深体会基督在福音里向我们那令人惊讶的爱，我们才能被基督为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向所有需要基督的罪人传讲他们最为迫切需要，但是也最极力拦阻的这样，神的国才能成为我们内在的动，才能定义我们的身份，才能让我们正确的 去对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在此时此刻被神的国驱动，活出神国民的身份，为神的国度的拓展使用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所热切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国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明白你国度的荣耀，帮助我们说出愿你的国降临。求你说我们为你荣耀的国度而活，因为我们不能有比这更大更超越的目标了。求你加给我们对你将来之国度的渴望，在此刻就满有喜乐的全新的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价值观和真诚，加添我们对你荣耀国度的热心，使我们看到罪人对这荣耀国度的迫切需要，使我们更加满怀热忱的传讲天国的福音。父啊，求你使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家庭中、教会中、城市和国家中，都能发自内心的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祷告祈求是奉我们已经掌权、将来必要完全掌权的君王耶稣基督。